我们的那个根基就是平常在聚会中的学习，可那些学习很帮助我们把心敞开来。那时候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也不会去想什么会教会需要波饼或什么都不会想。所以我记得我去了那里，哎，大概2、3个礼拜以后，有一天聚会前，我忽然觉得我们今天应该波饼。可那个时候我们聚会常常没有人来，没有人来就我跟我太太两个人聚会，而且我们也没有预备什么跟波饼有关系的任何东西，所以我就没有说什么话，我就还是去聚会。可是开始聚会，我就觉得说那个感动还是在，就要波饼，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讲，我太太就说你为什么不早讲？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家有面粉，没有葡萄汁也没有关系，至少有面粉，我们就临时去做了一个饼，根本不知道怎么做那个饼，你知道？我们做了一个饼，那天特别有很长的时间思想神的爱，因为那个饼嚼得很辛苦。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两个人真的是像这样去的，听起来很好笑。以前认识我们的一定不相信我们是这样。你知道以前我做团契主席，我做团契主席的时候，我的团契的人比我现在教会的人还多。我们那时候做得非常有声有色，做得非常的很多神的作为。可是我们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什么都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在这训练我们有一件很要紧的事，就让我们知道说他的光已经来到。这是一个主彰显他的同在的日子，我们的心要向他敞开来。我们的信心是要作用在什么地方呢？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没有觉得那个神的荣耀，常常是我们的问题，不是复兴还没有来到，你懂吗？所以我不觉得当神的百姓醒觉过来，那样子的。充满了赞美，感觉到神的同在，被圣灵充满，那个也是复兴的一部分的意思。可是那个复兴其实不是说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会这样，有一些教会有一些弟兄姊妹觉得是这样，其实不是的。神的教会应该任何时候都应该是这样，也就是说那样子是一个开始而已。为什么？因为那是主已经做的工作。你如果把苏醒过来，把心向他敞开来，那就是这个样。所以教会历史学家把这种复兴有的时候用一个字来说，它叫 awakening， 就是醒觉啦。好，可是我想我们把复兴的定义稍微狭窄化一点。我们现在所期待的进一步的复兴是什么呢？是指着一个神在一个地区有一种能够更有一个突破，以至于连那些对神不在意的人，他们都不得不感觉到神的同在。那教会历史上有一些复兴就是这样。美国那个时候东北角那个时代，在100-200年前，当他们有复兴的时候，有的时候从外地来的船一进港口，他们并不知道有复兴，并不是心里有一个这样的期待或者这样的一个想法。一进港口，他们就开始大家都坐立不安，就开始有一个 conviction 在他们里面，就开始有一种定罪感在他们里面。有的在船上就悔改了，那些常常口出粗言那些水手就悔改就得救了。我们期待类似像那样的复兴，对不对？可是这两种都需要，如果你没有教会，没有好好的装备自己，在平常就好好的学习我们的功课，无论在追求、在侍奉各方面，那忽然来这样一个复兴，我们接不起来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忽然教会涌进大批的人，你要怎么帮助他们？当然，在复兴的那段时间很容易，你根本不需要怎么帮助他们，很容易聚会都聚得很起来。可是，有的时候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些像那样的复兴就不持久，或者复兴之后有时候教会落到有一些更糟糕的一些情况里面。可是无论怎么样，我们应该知道这是一个主已经来到的一个时代。他说，虽然看那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每一个期待更多的被主使用，更多的看见主的作为的神的儿女，都一定要学会这个功课，就是外面的跟里面的可以是两回事。 什么意思呢？就是外面可以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外面，可是你里面可以有耶和华的荣光照耀。当我们还不认识这个内在生活的时候，就不会这样。就是当外面的环境不是那样的时候，我们就跟着低落，对不对？等到外面的环境好起来，我们就挺起胸膛来。有病的时候，孩子生病的时候，我们就哇忧愁的要命。后来孩子得医治了，哇，我们就快乐起来了。这跟外邦人差不多，这跟还没有信主的人差不多。可是神要他的儿女不是这样，就外面可以是黑暗，我们里面要有荣光。这个道理很容易讲。可是这个生命是要经过历练的，像我跟大家讲过，那个时候我刚开始侍奉主的时候，只有几个人，那个真的是很熬练人啊，你懂我意思吗？那时候我们在一个地方聚会，我们有两个姊妹，通常聚会都会来，她在另外一个城市，可是我们的聚会地方在有点乡下的地方，所以她从那个城市坐车到我们那个城市，然后再坐一个到再到我们的教堂来，啊，我们教堂我坐的位置前面就是我们的门，公车在那里下车以后就会从我们面前开过去。到七点半附近的时候，我就看见一部公车开过去，我就会期待待会要看见那两个姊妹，因为再过三分钟就要开始聚会了。哇，等了半分钟一分钟他没有出现，表示他们没有搭上那一班车，有可能是下一班车。下一班车我开会的时候，我开始聚会的时候他们就不在。那两个姊妹，特别有一个姊妹，她嗓门比较大，对我们具有很大的帮助。你很难了解这个，你知道为什么会比较大的帮助？因为我们几个人聚会，你懂吗？像那种情况，你还要觉得里面觉得今天蛮有荣光，在每个方面都很释放，真的很不容易啦。这个道理我真的懂，可是真的很不容易啊。在这一方面呢，哦，我太太就跟我们不一样，她可以完全不管这个，闭上眼睛，她不会像我一样睁开眼睛看巴士过了没有。每一个人各有不同，有的人比较容易意识到周围的环境，那也有好处，可是也有坏处啊。无论怎么样，我们都需要学习这样的功课。可能在你的环境里面，在你遇见的光景里面，有别的事情是要学习同样这个原则的功课。可是那是在我们生命里面要真正学习，只等到我们真的外面这些不影响我们，我们真的看见主。可是到最后呢，你里面的看见会影响外面。接下去一节说，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啊，接下去所讲的就是像49章一样，你举目向四方观看，这些话我们应该像这里讲的心就跳动又欢畅的来读它了。这些话你都应该这样读读，放在你的祷告里面，你就发现这些祷告就会像我讲的一样，当你为复兴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是在推一部大车子，而是跳上车子，你握着缰绳，你其实你那个缰绳的方向也是主给你的，可是他就叫你有份，其实是他在做，可是你又有份。你说你辛苦不辛苦？还是很辛苦，可是呢你并没有重担，你看那是主在做，了解我意思吗？你如果说那是谁做的，你说是主做的，如果说那是不是你做的，也是我做的，是我们做的，可是又是主做的，了解吗？可是就是像这样，我们应该像这样来读这些话，心又跳动又欢畅。你说你看这里说，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成群的骆驼，米甸的依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四胞的众人都必来到，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我们期待主这样做工，其实主就正在这样做工，我们可以踏上神的车，这样往前去，多么好，对不对？那主要继续做建造的工作，这些话其实在前面就已经都讲了嘛，49章、43章，那你都讲了，可是来到这里好像要把它总结起来，讲到前面记得那个救赎，还有建造这些人来，神要怎么样建造他们，到一个地步，他得到一些人，他们充满了圣灵。我很喜欢想到这里的第八节，我们读以赛亚书60章第八节好吗？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这里又讲云又讲鸽子，都是圣灵的代表。我想我觉得这里的意思就是那些充满了圣灵的人，主正在等候那些真是充满了圣灵的人。如果今天你外在的环境稍微有一点变化，你的情绪低潮，你还没有充满了圣灵，对不对啊？很受外面的影响。如果你经常心是正心的，你心上里面就是对主 有信心，充满了喜乐，我们应该像这样期待对主有这个真实的信心，期待主做工，而且相信主要做工。后面就提到建造，而且外邦人也要来。十一节说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关。好，我们应该这样，教会应该这样。当然我们教堂有时候不需要关门了哈，可是我不是在讲教堂，我说我们的教会应该城门常常开放。任何一个聚会我们都期待有可能有人来要归向主，或者有人来要在这里遇见主，要在这里被释放，要在这里蒙受祝福。我们应该继续这样期待，神的儿女怎么样期待跟神怎么样在聚会中做工有绝对的关系。有人说 Catherine Kuhlman 的聚会所以会有那么大的医治的能力，不完全是因为这个器皿而已，而是每一个来到的人都带着一个非常强烈的渴望，强烈的期待。我相信如果我们主日聚会的时候弟兄姊妹来到聚会中，每一个人都没有别的想法，就是带着一个非常强烈的渴慕跟期待。你不要不是说今天你有病或者有一个需要你才有这个期待，你好像生活很平顺，可是你里面有一个期待，神今天要做更多的工作。你看在这里主一定要更多的做他奇妙的工作，因为我们要我们慢慢你每一个聚会都是这样。所以你看我们一定要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弃绝掉。你说坐在那边你开始想那个同工怎么那个样子，那个牧师可以这样啊，很多的这样想法。你不可能同时期待神做工，不可能，我们有太多的意见，是不是？所以主要这样做工要建造我们，后面提到说他要使你变为永远的荣华，成为累代的喜乐。那你要拿金，我要拿金子代替铜，银子代替铁，铜代替木头，铁代替石头。意思就是主要让我们生命蜕变，要原来不是那么一回事的，现在变成像那个样子。你必称你的墙为拯救，称你的门为赞美，接着救恩进去，接着赞美进去。很好的话，对，我们很喜欢这句话吧，哈，称他的门为赞美，这是十八节，六十章十八节，十九、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那些只留意外面光景的人，他们觉得所谓神的工作就是我要看见教会是什么样子的，那样的人常常读到这个经文就说那是指的将来啦，指的也许勇士的时候，或者所谓千禧年，或者像这样的时候。可是不是，这是指的现在讲的。那些在外面有黑暗遮盖幽暗笼罩的时候，仍然里面看见耶和华荣光的人，他们会经历这些。他知道我们今天可以日头不再下落。我不是说你经常在感觉到神的同在，感觉到主的荣光的那种感觉，经常在一个最奋激的激愤的那种状态里面，主不会让我们这样。如果是这样我们受不了的啦。英国那个 Mrs. Penlewis 宾路易师母，他被圣灵充满，然后有一天他带领一个人归向主，他那样体会主的心，看见一个人归向主，喜乐差不多要爆炸那样，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喜乐。后来主跟他讲，主说如果我给你一个灵魂，你就喜乐成这样，我怎么样把更多的灵魂给你？你可能会死掉。主不是不喜欢他喜乐，可是主不会让我们一直都在那种感觉最激愤的情况，你懂我意思？有的基督徒在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经历这个，他们以为他们应该常常这样，只要没有这样，他们就开始觉得是不是他失去神的同在或者怎么样，就开始往灰色的方向想。你不需要这样，或者是自己去制造，有的人会自己制造。你不需要这样，你不需要像有人讲的，就遇到这些，他们的祷告好像一直说主把那个感觉还我。你不需要这样祷告，你不需要这样追求。当 那个低分的感觉不在的时候，你就是更平稳更安静在主的面前，那一样是神的同在，对不对？让那个强烈的感觉来去自如，好不好？可是你会知道，确实我们的日头不再下落，你悲哀的日子已经完毕了，可能你的难处都还在，但是你知道，你今天知道你悲哀的日子完毕了，因为你已经站到一个更高的 level， 更高的属灵高远，你看见远处，对吧？弟兄们，我们都应该站高一点嘛，是不是？我们才会看得远，对不对？你看现在这个难处这么大，看得很清楚吗？如果你把它放进来就更大，哎，如果到上面一层楼去再看它小一点了，对不对？如果坐飞机上去还看得到这个杯子啊？看不到。了解我在说什么？圣灵来要帮助我们，把我们带到更属灵的高原，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升上高天以后把圣灵浇灌下来，是不是？他把天带给我们，我们人活在地上，然后把天带给我们，我们不是等到将来上天了才上天的，现在就要上天了，因为我们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是主的救恩，主盼望这样，主要按定期速成这事，这是先知的预言，可是现在是已经成就了。又是一章，这段话我们都已经熟悉，我们在特会也读过，讲到能力的高抹在耶稣基督身上，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他要用喜乐油代替悲哀，用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这个能力的高抹要使那些被掳的得释放，要使受捆绑的得自由，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耶和华的恩典，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啊。他要释放我们，即使你看见一个非常破败的人，你不要用他那个样子看他，因为当神的灵来到的时候，他可以改变，主也定义要做这样的改变。那这些真实得释放的人要成为建造的材料，也成为建造的器皿。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61章，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就是这些人要做建造的工作，那些卷起袖子说神等着我这样的人来，要有很多的服侍的人，那种人不一定真的能够在神的工作里面有用处啊。只有那些真实经历过被神降卑，而他们知道什么叫做从捆绑里面得到释放，像那样的人是神要用来做建造的材料跟建造的器皿的。后面提到神主要做的工作都是很荣耀的，我不是赶时间来不读了，因为这些经文其实没有什么好讲的，这些经文你就是去读它，去进入那个荣耀里面，成为你的祷告，成为你的默想的内容啊。到了62章主要讲到所有这些工作一个建造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呢？他说我耶西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第三节，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他简单说就是他要叫我们个荣耀，他要荣耀我们。第四、第五节我一起读好吗？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福之父，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少年人怎样娶出你，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心腹，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神建造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把我们制作成他的心腹。这里不只是讲到我们个人跟主亲密的关系，那个叫心腹。他说你的地要称为有夫之妇，意思说你的产业好像你所拥有的，你这个人不只是一个人那种只讲那种经历上的感觉，哦，主跟我很亲密， 圣经讲到我们是基督的心腹，不只是讲这个，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成为基督的心腹，是要进入神的家中，等于是，也许可以这样讲，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的另外一个意思是我们去成为媳妇啦。这个说法不太完全啊，可是有点像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接着跟基督联合，所以他是儿子，我们也跟着成为儿子。而这个儿子要做什么用啊？承受产业的，是一个长大成熟的关系，承受产业的。可是就属灵的真实来讲，承受产业还不是承受外面的产业，不是神给你一个房地产，不是这样的产业，而是我们就是那个产业，所承受的就在我们里面，所以那个是不会离开的，是永存的，就是这样，是建造在我们的里面的，那个才是真实的产业。到那一天，我想我们会知道，连地上神让我们在地上经历，我们拥有，一栋房子，一块地，像这些都只是一个影子，要叫我们认识那个属灵真实的产业。今天我们仿佛觉得这一种产业比较真实，那一种产业比较不真实。如果你真的进入神所做的这个工作的话，有一天我们会知道这个比较不真实，那个比较真实，你了解吗？因为所看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是圣经很清楚讲。所以主要把我们推做成，我们一想到我们就知道，我们整个的生命是有夫之妇，我们再不是被撇弃，再不是凄凉的那种喜乐。我想那就是启示录里面约翰所形容那样的喜乐。有一天如果当金门打开的时候，羔羊的婚宴神号吹响，我们发现我们被列在其中有份，那种喜乐没有办法形容，对不对？到那一天我们就知道在地上所经历过的一切都是上算的，而且我们会跟保罗一样说，那都是自战自清的苦楚啊。事实上到那一天我们根本就不会纪念那些，到那一天我们会觉得连地上如果还想得到受过的苦，我们都觉得是甘甜的。你真的进到荣耀里面去的时候，过去受的苦就都变成甘甜的。可是如果你没有进到荣耀里面，你进到黑暗里面去，就是连过去所经历过的那些祝福、那些喜乐、那些丰富，都成为很大的痛苦，成为更大的黑暗。这就是天堂地狱的强烈的分野，就在这里。那主要做成这样伟大的工作，所以他现在呼召神的百姓要祷告。第六、第七节，我一起来读。62章，来，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那我们应该这样祷告，对不对？可是在这里不但提到要祷告，也提到我们要做的事情。这个其实从40章开始就一直在讲的哈，我们把第十节读一遍好吗？62章第10节，来，你们当从门经过，经过预备百姓的路，修筑修筑大道，剪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一方面祷告，一方面这样做，为主预备道路。我想今天我们所有的工作就是这样了。我记得我刚刚提到我刚开始去拓荒去看侍奉主的时候，我们好像是一个礼拜二到了那边，我太太是像这样的人，她就去祷告，就告诉我说，她觉得主告诉她，我们礼拜一晚上、礼拜三晚上、礼拜五晚上跟礼拜天早上也有聚会。我就说好，非常容易顺服。所以第二天晚上我们就开始聚会，当然没有人来了，我们才刚去，我们两个根本不认识谁，所以我们两个就坐下来聚会，唱诗歌、赞美。那天没有什么讲到的，我们就安静等候主。后来我太太就说，我记得主给我一段话，他就读这一段话，你们当从门经过，经过预备百姓的路，修筑修筑大道，剪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一直到今天，我觉得那就是我们整个工作的一个方向，就是这样啊。从门经过，那个门是什么？啊？圣城的门是什么？赞美。是我们需要 继续的赞美，在喜乐的时候赞美，在遇见难处的时候赞美，在外面黑暗遮盖大地的时候赞美，是不是？常常赞美，我们要继续的赞美，应该赞美到我们真的忘记别人，站在神儿子的面前，站在荣光里面。那个门不只是赞美，那个门还是什么？哎呦，你有没有听过耶稣讲的话？他说：“我是羊的门。”那个门就是耶稣啊。所以你要继续不断的再来亲近主，再来追求他的同在，再来要他、渴慕他、被他充满，那就是从门经过。你需要继续不断这样做，因为在这里先是用这种重复的话说，你们要从门什么经过、经过、经过。你说我已经经过三次了，再经过吧，再经过，继续的这样做。我们必须继续这样做，一直做到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就变成这样了，了解吗？预备百姓的路，修筑修筑大道。你需要修筑大道，而且一再的修筑。我发现主叫我们怎么样修筑大道，捡去石头，传讲神的命令，要来学习顺服，要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不要发怨言，常常赞美，以颂赞为祭献给神，不要批评论断，就是这样继续的教导神的百姓，继续的提醒自己，常常这样学习，会捡起石头，会修筑大道。你觉得已经修筑了三个月了，不够，再修筑，修筑，修筑大道，了解我意思吗？这就是我们所做的。而你放心，耶和华的荣耀必然彰显，并不是等你修筑大道修筑好了，从门经过的够多了，不是的，从一起头，神的荣耀就可以显现。如果我们心被敞开了的话，有这个启示的话，可是我们继续这样做，你就会发现神的荣耀的彰显，不是说今天彰显，那么我们每一次的神的荣耀彰显其实都是完美的啦，对不对？对吧？如果没有完美，怎么会喜乐到那个地步？可是很奇怪咧，今天完美，两年之后，我们还是那么喜乐，那么完美，那不是都一样吗？其实不是，是有进步了，了解我意思吗？我们是在完美里面继续的进步，可以这样讲，因为我们越来可以度量越大，越来越深的喜乐。像有一首诗歌讲，他说 perfect， 我不太完全记得那个哥哥的话，意思就是说是完全的，可是每一天呢？继续的进步，进到那个 fullness， 那个更丰满里面，我们应该是像这样。神给百姓这样的呼召，要他们在城上设立守望的，要呼吁耶和华。先知就起来回应神的呼召。63章、64章是先知回应神的呼召所发出来的祷告。先知没有听见神这样的话讲完呢，就回去睡觉，没有，他把神的话当话 ，take him at his word， 就是蒙恩的最首要的一个条件，把神的话当话看，听了就要去行，去顺服，所以他就起来要祷告。他也没有因为这个呼召是对神整个百姓的，先知也没有因此就开始到神的百姓中间继续传下面的道，叫他们要祷告，没有。接下来先知并没有教导神的百姓祷告，他自己先去祷告，这是很要紧的事。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要祷告，我们就开始觉得我们要来一个祷告大会，要来一个研习会，要教神的百姓祷告。其实真正的祷告常常都不是这样去推广的，一定是先有人看见以后，他就真的去祷告。你说我一个人施展力薄，所有神的工都是从这样开始的。你先看见你就先做，神的工作是这样开始的。神的工作不是说你现在看见你就想办法去传递负担，盼望别人都一起看见。如果这个已经是应该做的事，就去做，一定会影响别人。先知就是这样，他开始祷告。这两章圣经我把它祷告划分为 几个阶段，很简单的讲，我在讲义都已经写得很清楚，如果你曾经读，你我想你已经都了解了。第一，你必须先看见神跟他的作为。他说，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但是你都看见我们的主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我们必须先有这样的看见。所以讲到他要穿红色的衣服，再讲到审判，你有可能看见的是一个审判的主，我们在他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他，所以是整个以赛亚书的一个中心的信息之一，对不对？对吧？以赛亚书其中一个 keyword 就是审判这个字，有的时候他翻译叫公平，有时候翻译叫审判，有时候翻译叫别的话，意思都是一样的，借着审判要带来救恩。接下来从第七节到十四节，他提到过去神的作为，他回溯到在出埃及的时候神的作为。我们为复兴祷告的时候，一方面要看见神所要做的，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见过往神已经做的，这个很激励我们来祷告。所以读复兴的历史很帮助我们。诸位在这边找得到记载复兴的书吗？你们书房也有卖一些像这样的书，对不对？台湾的橄榄书房曾经出了一系列的韩国大复兴、阿根廷大复兴，他们第一本就是讲莫拉维亚弟兄会他们的大复兴。我一共出了十几本，以前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就读过山东大复兴。这些复兴的记载帮助我们，激发我们知道说我们还要往前，我们期待看见神更伟大的作为。然后先知在这样的背景里面，他就祷告，求你从天上垂顾，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神啊，你热心和你大能作为在哪里呢？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止住了。他开始跟他祷告，我们都需要这样。我想我们应该祷告到了六十四章，他那个祷告变成一个非常直接的了。好，我们常常祷告有这种学习，对不对？我们开始祷告，主，愿你的旨意成全。好，像这样祷告。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结果好像预备好进入那个真实的祷告，我们会变成非常直接。有时候祷告一两句话，我们就停下来，我们知道神一定成就。在这里就是讲他祷告到最后，好像成为一个非常直接的。他呼吁神说，六十四章，他呼吁神说，愿你裂天而降。这段话多么好，我们来读好不好？第一节到第三节，来，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那时你降临，山林在你面前震动。当你要为复兴祷告，记得像这样的话，用这些话来祷告好不好？我们期待当父亲来到，真像火烧干柴，意思就是说一下子就燎原了，像火把水烧开，本来水在那里，对不对？好，如果你不了解，你也不看它的热气的话，你只看水在那里烧烧烧，它是没有什么动静，烧烧烧它是没有什么动静，为什么要烧嘛？没有什么改变嘛？不要烧了，不烧烧烧，在你没有想到的时候，在99度跟100度之间一抹之隔而已。对不起，我想99度100度你们在这用华氏不是这样讲，我已经不记得是多少了。沸点是华氏几度？100啊，212啊，这个好像有一点印象，212度。在沸腾之前，在烧开之前看起来是一样，对吧？有的人就在那里就停下来不烧了，反正没有改变，可是继续烧，温度一到就是一下子的变化而已，它就开始轰轰轰轰就热闹起来了，对不对？我觉得现在在这里形容的是很真实的形容，复兴常常就是像这样。你不知道一个砝码放上去，天秤什么时候摆动，放上天秤都坏掉了，再怎么放它就是这个样子，也许就是下一个砝码放上去，它就另外一边就起来。所以这是神的作为，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做， 主的作为常常这样说，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我们的责任就是走在那个道路上面，继续的仰望主，继续的祷告。所以后面他提到等候神，自古以来没有人听见耳闻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就他在等候期间他更多认识，他说我们哦，我们不是这样，我们的义连我们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一样。所以他更多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就是先知回应神的呼召来祷告。65章66章是神回答先知所做的祷告，提到他所要做的事。65章的第一节就是后来被保罗引用来讲到主要叫外邦人得救，可是这个其实不只是外邦人而已。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你有没有发现这里有太多的话可以用来祷告？有没有？这些都是我们为复兴祷告的材料。你把这些话拿起来以后，未来如果主没有那么快回来，未来5年你光用以赛亚书祷告，你就祷告不完这些话了。这么丰富的话不是吗？都是我们可以用来祷告的。主在这里提到，当他要做工的时候，最大的拦阻不是人的污秽，而是人自以为圣洁。主不怕你污秽，主怕你自以为圣洁。因为你污秽，他已经付了重大的赎价可以洁净你，你败坏他可以拯救你，你遮盖，你不诚实，你自以为圣洁，还批评别人，主啊我不像那个税吏，这样的祷告拦阻神能够做工。65章第8节，耶和华如此说，葡萄中寻得新酒，人就说不要毁坏，因为福在其中。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神来复兴的时候，他找到一点种子，一点福在其中，一点新酒，他就知道有指望。主可以从无变为有，可是他总是喜欢从有变为有，你知道吗？所以他找到那个先知门徒，叫他有一点油，他就用那个来变。而这个那么多人要吃饱，他找到一个小孩子5饼2鱼，他就叫大家吃饱，这是神的原则。所以你不要怕没有，你不要怕不够，你献上你的一点，即使你觉得那只是一点星星之火，可是那个神可以扩大，那是神的作为。我看我们没有时间很详细的讲这些，讲义都写得很清楚，我不要讲好不好？可以吗？我把后面的一两个重点提出来就好了。66章提到要做神的殿宇是怎么样的心，跟57章一样的话，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暂停的人，就是那些把神的话当话的人。可是要提到后面的几节，66章第7节以后呢，提到西安的娶老。什么叫娶老？娶老就是指的生产啊。圣经里面特别有两个地方我们留意一下，一个就是主耶稣在预言末世的时候，他讲一句话，他说你们要听见有打仗的风声，那个地震、饥荒、瘟疫，有各样的事情，他说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记得这个话吗？那个灾难的起头原文用的字眼就是产难、生产之难，像妇人怀胎所受的痛苦一样。那个痛苦有什么目的？为了要生产，对不对？对不对？祈祷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今天主借着各样的苦难，或者是外在的苦难，或者心灵里面的苦，要来做这样的工作。教会遇见苦难是好事，有一个目的，叫教会有生育的能力。你在教会历史上你可以看见，教会受最大迫害或者是最大的苦难的时候，常常就是孕育生命的时候。像我们国内中国大陆的教会特别是这样，对不对？充满了圣灵的大能。另外一支经文，以利亚当他3年半满了以后，他在加密山上胜过巴黎的先知，他就去祷告要求降下雨来。 好像他只要既然他预言这样讲一声雨就会下来，可是以利亚不觉得这样，他去祷告，他认真祷告。有人说他在那里说他把头伏在两膝中间祷告，有的人认为那个是中东的妇女生产的姿势，这是有的人认为，所以那是一个生产之苦的一个祷告。那我想我们需要这样，不是说神不愿意做工，可是我们需要这样祷告。可是像这样的经历过这些惨难，你最终要看见丰盛跟荣耀，这个是66章第10节到14节所说的，看见充满了喜乐，因为耶路撒冷被建立起来，充满了荣耀。18到21节是提到主要叫那些归回的人，那些逃脱余剩的人，要被掳得释放的人，他们要成为器皿，被拆到列国，拆到远方去，来做成神的工作。所以以赛亚书是以一个拆派拆船宣教做结束的，是不是？因为既然有那个远景，主要这样做工，到那个时候主要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为立位人，那是他把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然后这些人神要把他们拆派出去。也许就在我们中间，主在我们中间所做的工作，很可能有一个重要的目的，他要拆派我们去成为见证人，不一定去印度，也许就在你自己的家里，也许在你的办公室，在你的环境。可是会不会在我们中间也有的人主有进一步的拆派，要你到一个地方，主为你预定的一个地方，在那里侍奉他，在那里服侍神的百姓，也许在那里埋下来。有的人是这样，像那个写弱的那个姊妹 Amy Chemical 那个姊妹贾爱美，她蒙召到印度去。她去印度的时候，写到传记的人说，好像不是那么精彩，好像不是哇一个很大的场面，或者是很独特，就是好像自然就踏上去。可是没有人知道，第一他在那边所做的奇妙的工作，而且这个人的生命在各方面影响世界许许多多人。而且这个姊妹一踏上印度的国土，有55年之久她没有离开，很少宣教是这样，对不对？她没有回国，她就变成像印度人一样在那边侍奉。我不知道，也许我们中间有的人主会这样子呼召我们，要我们成为一粒种子去埋在哪里，为了要叫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可以听闻基督彻骨头的丰富。如果我们真的看见那个荣耀，我们应该是这样，我们给出去就应该要给的心疼啊，你知道吧？这 C.S. Lewis 所说的，他说我们给，他是在讲像钱财物这些，可是我想我们给出我们生命侍奉也应该这样，要给到什么地步呢？给到你会心疼，给到你给出去，因为给出去所以你原来很想买的一个东西不能买，差不多是这样。我们的生命给出去也是这样，到一个地步人觉得你枉费了吗？以你这样的才干为什么去做这样的服事？不枉费。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刚去台湾乡下服事的时候，好几次有人跟我讲，你为什么待在那边，你学历又好，各方面都好，为什么要待在这样的地方，他们给我预备一个更大的教会要我去。可是那不是主的呼召，为什么要去？我们早就不看这些事，不是吗？我们应该把这些都放下来，还跟谁走？不过以赛亚书其实不是结束在这里，以赛亚书是结束在地狱的火，那就是我们已经讲过的。如果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所以以赛亚书最后用一点点的话讲到救恩之后的审判。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所有所做的，包括审判在内，都是为了成全救恩，那是救恩之前的审判。可是接下来有一句话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那是救恩之后的审判。所以我想我们似乎把以赛亚书停在一个没有那么讲的那么完满的情况里面，可是也许给你留一点空处，你自己再好好的去读它好吗？我想这些话我不需要解释，最后那些话 我不需要解释，因为我们前面在讲很多事情的时候都已经解释过了哈。可是这些话很需要我们去读，你试试看回去继续读的时候，把我们讲过那些那些经节把它抄下来，至少写下那个经节，那些摸到你心的，把它放在你祷告里面。也许每一天为其中一段默想导读去祷告，也许有时候可以放在教会里面，在祷告会的聚会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祷告，直到那些话成为我们的祷告。好，那主把那个话放在我们的里面，他的话要像种子一样，要像雨雪一样从天降下，不突然返回，是不是？好，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读完这个课程以后，如果你能够一个月内，如果真的不能两个月也好啦，后面有一个课后作业啊，讲义后面有一个课后作业，做一做。你那些作业笔记可以不用交给我没有关系，可是你过了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以后，你可以参加一个测验。我已经把考卷拿给马丁娜姊妹，是不是？我已经有。这个老师很奇怪，还没有考试就把考卷发给你。大家都已经拿到了，哦，没有，可以发给他们，可以。嗯，待会儿结束，聚会结束也大家来拿好了，好不好？你如果一共有两张哈，如果你现在就能考当然好，如果现在还不能考，你就先拿回去，然后好好读一下来考，好不好？你真的要先看一看他问什么问题再去预备，我也不在意了。因为我们的考试只为了要大家复习，让大家印象更深刻。OK， 我想主会帮助我们。